张学良见着蒋介石，要求抗日，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。说什么蒋介石也不答应。后来张学良一看，军事上的事儿先放在一边，谈谈政治上的事儿，要求蒋介石下令释放上海以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。张学良说的清楚，魏院长，您是充耳不闻，视耳不见，您听听老百姓的呼声都说您什么。我经常在外头，我耳朵都塞满了，都爱国怎么能有罪，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？正像沈钧儒自己表白的那样，有人问他你犯了什么罪，他说我犯了爱国未遂罪，这是绝妙的讽刺啊。魏院长，你要一意孤行这样下去，国将不保啊。魏院长，别说了，是蒋介石一蹦多高，啪的一巴掌，你说使多大劲儿？两头沉的大写字台，上头铺着挺厚的玻璃砖，这一巴掌把玻璃砖都拍折了。这头案头啊，放着个明朝的大花瓶，这花瓶是有人送给蒋介石的，价值万金，底下带檀木的托，这一阵砸叉，花瓶折地上去，摔了个八瓣儿。外边的人吓得谁不敢进。蒋介石一转身，来到张学良近前，用手指着张学良的鼻子：“张学良，张学良，你有什么理由跟这样跟我讲话？你懂得什么叫政治？”我抓沈钧儒他们自然有我的道理，我是一国的领袖，我自有安排，用不着你指手画脚。张学良，你是军人，以服从为天职，你马上给我返回前线，这件事情你不必过问。魏院长，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意，但是该说的话我还要说。一抬头，张学良就看着墙上挂着中国是巨富的地图，大地图在那挂着。张学良一看这地图啊，难过，多好看大地图啊，但是东三省丢了嘎下一大块钱，华北也将不保，大好河山支离破碎，是痛断肝肠。张学良想到这，心如刀绞，眼泪围着眼圈一转，腿一软，给蒋介石跪下，这放声大哭：“魏院长，你不要鼻涕哑巴说话呀！站在你的位置上，你是这么想的，你看看下边都是怎么想的，跟您截然不同啊！魏院长。”现在我们国将不保啊，大敌当前，可是你一心一意非要打内战，为什么你就不抗日？为什么人心向背啊？学良，既有国恨又有家仇，我做梦都想杀回东北去，可是委员长你就是不批准。委员长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我张学良都要憋疯了，我宁愿把我一腔热血洒在疆场上，也不愿意打内战。委员长，哎，就外边有人偷着听着，眼泪都掉下来。一看张学良说的声泪俱下，两肩膀直抖动，就在那跪着哭见，就铁石心肠的人也得受点感化， 这蒋介石真敢呐！蒋介石一点也不动心的，任凭张学良怎么要求，蒋介石就是不答应。最后张学良是豁然站起，把眼泪擦擦，不哭了。委员长，我要走了，在我临走之前我还打算说几句。委员长啊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个人如此专横，任何意见你都听不进去。你照这样下去，你就真正变成了孤家寡人。你跟当初的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？哎呦，这句话可了不得！蒋介石一蹦多高跳过来，你放肆！放肆！张学良，我还没听见第二个人在我面前敢说这种话的。我再告诉你，我就是国民政府，国民政府就是我。我就是革命的，愿意革命的请进屋里来，不愿意革命的就是反革命，反革命就给我出去。蒋介石几步到了门这边，门拉开，你给我走走。张学良把眼泪擦擦，二话没说，大步流星离开了洛阳别墅。怎么回的西安自己都不清楚，张学良气的心说，蒋介石啊，蒙兄，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，无话可谈了。张学良在路上就下了最后的决心，主张使用武力举行兵谏。本来不愿意这么干，逼的不这么干不行了，走投无路了。等张学良回来，哎，这脑袋发热呀。哎，一进屋，赵四小姐告诉他，有人等你很长时间。谁？你到屋看看就知道。张学良等进屋一看，站着个高大的军官。副司令，是我。哎呀，黄将军，一看是黄先生。
黄先生在滦州呢，
怎么上西安来了？哎呀，两位老朋友见面了，非常激动。张学良就问他，你怎么到这儿来？黄先生挺神秘的看看左右没人，副司令，我有点机密大事向你禀报。
哦，
什么机密大事？我在滦州获悉中央军是调兵遣将啊，不久大兵就云集到西北呀，都奔你这儿来了。我又听说似乎蒋介石背着你不知道要把你给撤换了。消息确切了，差不多没把握的事我不说。我一听这个消息把我吓坏了，我特为飞到西安来见副司令啊。哎呀，您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太担心了。副司令，听说你跟委员长闹得挺不愉快，千万注意啊。好吧好吧，老朋友，太感谢你了，我一定注意，也就是我马上还得飞回去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一句话，副司令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。我明白。张学良马上想起来了，想当年枪毙杨长的时候，那张学良也做过痛苦的斗争，也不愿意走那步，反来覆去的来回琢磨，曾经把自己心里话跟黄先生说过，问问黄先生什么态度。 黄先生就说了这么句话：“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。”果然，张学良接受了黄先生的建议，采取铁腕行动，枪毙了杨宇平、常延怀，踢开了绊脚石。今天又是这句话，张学良深受感动，送走了黄先生。哎，刚把他送走，杨虎城来了。听说张学良回来了，杨虎城不放心呢。两位将军一见面，张学良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是这么回事。虎城兄，还是你说的对呀、啊，你看人比我看得准呐、啊。蒋介石顽固不化，就得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了，就得这么办了。对，副司令，我支持你。你说什么时候干？是，这个我还得考虑考虑。副司令，既然你下定了决心，就不要瞻前顾后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就得采取果断行动。不能拖泥带水，我不先发必为所害，这道理你比我清楚。好了，什么时候采取行动我再考虑考虑。事情是绝对保密，我明白。保密到什么程度？张学良那么爱赵四，这事儿没跟赵四说。你看以往无话不谈，什么事都跟赵四参考，唯独这事儿他没说。杨虎城跟夫人谢宝珍感情那么好，只字未谈，就是他俩知道，外人不得而知啊。那个说这个张学良太肉了，怎么迟迟不下决心，怎么这么难呢？啊，您没处到他那位置上。哎，瞻视则迷，旁观则清。站到旁观一看，这人一点果断都没有，拖泥带水的，轮到你头上你也得有顾忌。张学良满脑子忠君思想，有一线一线之地，他也不这么干，这不叫造反吗？这不叫以小反上吗？那么蒋介石俨然就是一国的君主，至高无上，是国民政府的领袖啊。把领袖给抓起来，那是闹着玩的吗？再者一说，蒋介石是实力派，率领着中央大军百十来万，手下八个金刚二十八虚，应有尽有，实力雄厚，那不是一般的人。扣蒋介石要扣好了行，一旦一下没扣住，把这事儿做呲了，什么样的后果可想而知啊！张学良能不顾虑吗？所以就迟迟难下决心。虽然这个事儿快形成了，但是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他还在犹豫。没过两天，突然内线电话响了，他抄起电话：“喂，我是张学良。”“哎，是魏元璋。”“是学良，明白。”“是，我马上就去。”夸把电话放下，张学良站着动不了地方。就在这两天，张学良心情不愉快，没出门。哎，蒋介石从洛阳飞抵西安，带着他的亲兵卫队、文武大员已经到了西安，住到华清池。张学良一点都不知道，蒋介石安排好了，给他来个电话，说我到了，你到这儿来看看我。呀，张学良心说不好啊，蒋介石怎么来了？到了我眼皮底下了。哦，明白了，上次发生的不愉快，肯定他也动了真心了。委员长对我不满意，不放心呢、啊，亲自领人到前线来督战呢、啊。要了命，要了命！一旦他要查出我跟红军方面勾搭连环，知道我们暗中定下三位一体， 西北军、东北军、红军达成共识，一致对外停止内战。如果他调查出这些事儿，这可就麻烦了。看来蒋介石突然来到，对我怀有戒心，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，他就到了我的眼前了。正这时候，赵四进来了，赵四还挺高兴，拿着那网球的球拍，穿着一身运动服。汉卿啊，刚才杨虎城将军来了电话，打算请你过去打网球，场地都修好了，咱什么时候起身？小妹，我还有心打网球吗？我有事儿。汉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有什么事情？委员长来了。蒋介石在哪儿？哎呀，你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来到西安，住在临潼华清池了。刚放下电话，叫我去见他去。像委员长来了，为什么事先不通知你？怎么没叫你安排？就说可疑之处就在此啊。这样吧，小妹，你马上到杨虎城将军那去一趟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他，做个思想准备。你一说他就明白了。我马上起身上临潼华清池。张学良带着满腹的狐疑啊，到了华清池了。和蒋介石到这儿了，华清池杨贵妃洗澡的地方，哎，唐明皇特别杨贵妃修的。您去旅游过吗？那太漂亮了，离宫别墅在骊山脚下，修的是金碧辉煌啊，太好了。蒋介石就住到这儿，住到五间房。五间房这地方在半山腰，房屋宽大，风景秀丽。五间房自己往这一住，他住正中央这间，两旁边都是会客厅。卫队住的东面三间房，其他大部队住的关帝庙。宪兵三团在外围警戒，文武大员安排的住处戒备森严，连张学良来都得查问几次车子才放行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等张学良见着蒋介石了，心里直敲鼓。你看蒋介石那脸色呀，也挺不自然的，似笑非笑。汉卿，很感到意外吗？委员长，太感意外了。您怎么来事先不通知我一声，我好给您安排。什么？不要劳动你精神大驾喽，我自己来也可以嘛。人就是这样子，离开拐棍照样走嘛。张学良一听这话中就有话。